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不同了哈。我们说生就涅槃的生就，都要看第一。我们前面那个是耶体证哈，体证现实，然后就现象跟实现，就是空跟有了哈。现实就是有嘛哈，实相就是空嘛哈，空有无碍了。第二个就耶修持的悲愿无尽说了。也可以是先证到那一部分，就是我们说一般，你看到我们说要正见为导是吗？正见为导要导什么？导行嘛，导修行，一样咯。接着就看到修持的悲愿无尽说了哈，再还是一样做比较了哈。声闻者的证入涅槃。所以不起作用，导致一个刮胡啦，暂时啦，以大乘来讲是暂时啦，但是声闻他不认为是这样啦，然后你还要再叫我再来哦，他会认为是这样，他连佛咯，连佛都跟我们没关系啦。他们就是以阿罗汉为他们的目标了，他们就以阿罗汉。现在他们也是这样说咯，又有的这样说，难道每个人都要做医生吗？只现实啊，我也这样说了哈，也说了理直气壮是吗？也说了理直气壮，所以要证入涅槃，它不起作用了，然后说刮胡了，暂时，因为如果大圣来讲，他终究要回小向大了。因为说终究要回小向大，各位，终究要回小向大，他不是只是在感情上说，不是再说一次，大圣说到空有，就是导师说到一圣究竟，不是只是在感情上说，就是中观的正见，生死即涅槃，空有是无碍的。如果空有是有碍的话，佛也不可能，佛也不可能无时不应，不可能，因为佛是创觉实相，不是创造实相。因为一切法相是不能够离开实相的，就一切法相就是它的实相，就是因为空寂性，所以一切才能够缘起，因而合它去生，因而离散它去灭。佛是证到实相，究竟实相，他看到空跟有之间的无碍性了。而我们现在也是依着这样的法来学了，就这样的法，因为有这样的可能性，所以就有可能，有可能了。所以导师的一圣究竟啊，成佛之道，一圣究竟，他还是依着中观义来讲，空有是无碍的喽。只要一个绝对不可能，那就是跟一切是缘起法，那就违背了。只是什么时候再回小向大，是吧？什么时候他回小向大之后，他要再怎么样？因为一回小向大，他就要依着大圣来学咯，已经走到大圣菩萨道的时候，那就要发大悲心，是吧？菩提心就大悲为上首，哦，那样哦，对他。那样的根性来讲，那就要转就不容易了。我们一般说啊，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是吗？哦，那阿罗汉那如果要改变他的心性呢、啊？那是更如果跟我比较啊，跟我比较，我的心性要改变容易了、啊。不管是改好改坏了，我要改变，比阿罗汉要改变他的心性，我是比较好容易改的了。因为我三心两意是吧，太烦恼是吧，好改了。这样可以理解吗？他已经证到了，他是证到空寂性，而且就是在这样厌离生死得涅槃的这样的义理当中亲证到了空寂性是吧，要让他改变他那个像菩萨道义利他为上首的那一部分，真正的在内心产生出来，而且要去行。那是不容易的啦，所以不要以为阿罗 阿罗汉最快最快三生就能够总熟脱，三生就能够成阿罗汉。诶，我先成阿罗汉，这样我再来回小上当应该比较容易啊。不会的，最快最直最平坦的阿菩提心。我们假设说相信终究一切众生终究要成佛道，最快的，大家现在在比快是吗？比快，如果真的最快，假设要相对来说快，这个最快最直而且是最平坦，暂时不起作用。这个除了但证空净不见中道额外呢，也因为他在修持的时候缺乏深广的慈悲心。我们说要深广啊，我们刚才不是也常举这个例子，不是我们在今年看到很多阿罗汉修慈悲心是吗？慈心，我们也举过那例子吗？本来那个地方哦，鬼神都在吵架的。一个阿罗汉修慈心，哦，那边鬼神哦，因为哦慈心的嘛，哦就不吵架。但是阿罗汉不能够每次不能够长时间住在那里啊，一段时间就要移啊，要移的时候那个鬼神就又在哭了。他说：“你如果走的话，我们又要吵架了，是吧？”哎，下一次又要走了，哎，那鬼神又哭了啊，又慈悲嘛，不走，就在那边。到底进了入涅盘了，他说我菩萨呢，他无住涅盘，所以那个深广是就着菩萨跟声闻做比较，这样可以理解吗？那我现在什么慈悲也没有是吗？但是我们现在是就着法，菩萨法跟声闻法修行的方式是怎样。跟各位说的时候，我们在闻这样的法，不单单只是在说菩萨的他的功德的伟大，而是在说从刚开始他是怎么学的，而且不是只是感情，是用义理正见来告诉我们，你就是因为他这样的修行方式证到淡空，也是因为他在修持的过程当中，他是什么？离生死得涅槃，厌离，就好像在安经嘛，佛为了一般的根基解脱到根基，就是色是不是无常，无常是不是苦，就开始在厌离了。无苦就没有我，没有我就开始离欲了，离欲就离烦恼了，没有我了，就是有正见了，是吗？无我无我所，开始离欲了，灭是吗？离欲开始灭，灭了就是顺向涅槃了。然后又舍而就这样修持了，以这样的正见这样的修持了，所以他修持当然就不会像大圣这样的一力他会上手，所以这个都是相关的，什么样的正见就怎么样的行，怎么样的行到最后的正的正道的那实相，就是他正见来引导的那个实相，都是相关的啦。所以我们现在说到空有外，千万要去行哦，这么好的法哦，可以，这么好的法咯，要去行咯，而且是在让我们能够，因为慈悲跟智慧都是同机缘起嘛，这我们一再说明嘛，在这个地方让我们智慧更增加的时候，我们就要观察，就要自然让我们的悲心增加了，至少让我们在正见，让我们在深刻住我们的内心深处要热起来。什么叫热起来？不省心，我们可能因为所以跟那根性不一样嘛，有的人就表现不出来什么，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深的地方，觉得自己正见越深，看我们那，因为正见越深就越深刻是吗？然后在我们的内心的那一部分的温暖，就是不忍心的那一部分有没有起来？那才是哦。这样的话我们那个智慧就会更庄严，尤其行是吧，啊，行之后那个五度就庄严我们的般若，那般若呢就会去导五度，就是世间我们说福德庄严是吗， 福德怎么去庄严？智慧去庄严福德啊，福德也在庄严智慧啊，这我们要去理解哦。否则世间的庄严啊，整天。所以哦，如果举一个例子喽，那庄严像什么？男女都一样。看那庄严像，好看是吗？那就注意观察，好看，都很庄严，都很英俊是吗？都是很美丽的，看它喽。我们不是在如果说要让各位更了解，举个例子，不是有个天女吗？跟那个阿罗汉哈、哦、没办法对他起不净观。庄严到不会让他起不净观，没有办法起不净观，但是也不会让阿罗汉什么起义，所以龙树菩萨说：“哎，平等，谁哦？就是那个这个哦，这一回合啊，是分不出胜负，分不出胜负是吧？但是同样的喽，我们刚才说到有他。”阿罗汉看到一切他都能够让他不净观了、啊。为什么能够让他不净观？为什么能够？所以在那个地方就不同咯。嗯。所以我们庄严我们自己也要庄严到一个，因为我们学佛咯，尤其学大圣咯，要如何去庄严我们那一部分。那都要去观察了、哦、嗯，那但是真正的庄严还是要智慧啦，智慧，然后让他这个真的是正直的庄严。如果是女性的话，就是很就是真的看出他的我们说那母性的光辉是吗？这个我们这个只是举这个例子了，这样可以理解吗？嗯。这些我们都要用得到呢，因为这个就是要缘起向上喽，缘起向上。嗯，因为这个也是在面对我们的烦恼，可以理解吗？这个在面对喽，观察。嗯，所以学到这么好的法哦，尤其能够在这里起慈悲心的法喽，甚深的空意是不离开什么慈悲的印意，那叫什么？刚才说到去观察咯，观察菩提道次第广论这一部分的。他慈悲是什么生的，他智慧这一部分他是用到什么地方去观察。那时候他举那个以后各位进到复缘佛学院那大门那两个对联，每次都要看，两边都要看。看久了才会有点感觉了。所以讲这个时候我每次都要看哦。那提醒我自己了。啊不是啊，随时都要知道啦，随时我们都要，因为这个法都没有离开，不要离开啦，随时知道。啊那我更糟糕了，我更要去警戒了，因为我是没有随时知道是吗？所以跟各位讲的这一部分啊，不是在要求各位咯，可能是真正的就是在对我自己讲啦，对我自己讲。好，这样就好像导师举一个例子，就像游泳的人啊，发生了危险哦，那个不想救人了、啊，赶快自己爬上岸就休息了，是吗？就觉得没有事了哈，也更不关心他人的死活了。哎，导师举这个例子会不会太严重啊？啊，不会啦，这相对的什么来比啊？菩萨啦，这样各位可以理解吗？相对菩萨来比，他能够自己起来哦，那就不得了了，是吗？不会增加别人的麻烦，有的人还去救人，他救的人死掉了，是吗？但是相对来说呢，他到底跟菩萨比较起来是不同的了。菩萨呢，有些是想救人的人，自己到了岸了， 想救人，自己到了岸，看见别人还在危险当中，奋不顾身进去了，那就菩萨咯。菩萨八地菩萨他无住涅槃了，他也是跟阿罗汉一样咯，离岸了，离岸了，但是他还是奋不顾身，千处祈求千处现是吗？奋不顾身。我们刚才说到八地到那个观世音菩萨哈，我们说二地变观是吗？啊，他大做空中佛事，他不用休息是吗？各位不要把我这样的话当成那个观世音菩萨好像是机器人一样，没有感情，没有了。各位千万不要这样咯，不要说哎，他好像机器人一样没感情，那就这样就不是大悲为上座，大悲为上座。真的奋不顾身救，看来一切天人呐、啊，不要说色界天，第一级的一切天，来到我们地球都嫌这地球臭。我们洗得再干净，他还嫌臭，何况佛呢？佛是差别万象都理解得清清楚楚呢，理解得清清楚楚呢，否则他怎么知道他是苦的？像父母亲在救孩子的时候，可能奋不顾身的啦。所以这个奋不顾身再跳入水里，把别人救起来，跟那个阿罗汉入涅槃哦，是吧？不管别人生死，这是真的。入涅槃了、啊，他在这一生他随分随力的救，但是他一上岸，什么叫上岸？入无余涅槃，无余涅槃。这些我们都要厘清呐、啊，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到底佛法到底深广无比，到底它有八万四千种法门，每一种法门的它的特性在哪里？当然不是没有关系咯，我们有无生共法、三生共法、大圣不共法什么，等等差别我们都要知道了。所以奋不顾身再入那个去救人，有时候自己死掉了，不是很多吗？世间呢、啊，不是有老师为了直接救他，反而自己死了。当然八地菩萨不会了，是吗？我说他就在这样的过程哦，观世音菩萨就在这样的过程行哦。不知道死掉几回，为了救众生死掉几回了。明知道会死的，还是会去救啊。世间也有很多是这样哦，世间都做得到了，是吗？不是说哈，估计我不会死，还去救啊。当然，我们初学者要知道自己的能力啦，这样可以理解吗？要知道自己的能力。但是要随分随力的见呢，我们不要做泥菩萨了，是吧？我们要做菩萨，但是不要做成泥菩萨。这我们都要，这个都是无碍的咯。在什么位阶就应该做什么事情啊？但是我们不要以为这样的事情就结束了，我们还要再更去增加我们的能力，让我们的做的事情就会越多。这我们都要知道了，都要去知道。所以啊，你现在叫我去扛500公斤的，我扛不了，我理所当然不行。要像现在观世音菩萨所做的那些事情啊，我做不到啊。啊，舍头舍脑的那些我做不到，现身了、啊、是吗？我做不到，因为我起烦恼啊。但是我不是。我就现在不能做，但是我要去积极我能够做到的那个能力咯。这样可以理解吗？我要去积极它，但是你现在叫我做，你明明是我就扛不起来，你怎么叫我扛？但是我不是说就这样不扛，我是说等我现在能力不够，我去做我能够做的事情，等到在我做能力做的事情当中去积极我的资粮，去积极我的能力，来达到你要求我做的那一部分。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我们学佛不要只是看到大菩萨，我们学菩萨不要只是看到大菩萨，我们现在要从凡夫菩萨做起。凡夫菩萨是学嘛，就是要学到什么？学到大菩萨， 那阶段，就像幼稚园嘛，从幼稚园开始学，啊，终究会小学、国中、高中、大学。这个我们到厘清了哈，或者别人一讲，你现在什么都好像台语有句话叫什么？去夹上了，发什么？不是台语有句话，乞丐发大愿是吗？有吗？有这句话吗？有了哈，对啊，如果别人一讲了就倒了，不是啦。现在虽然没有什么是吗？学生也没有什么，但是发一个愿，然后就好好的学习，往那地方前进。这我们都要理解，我们不要误会自己，也不要让别人来误会我们了。什么都是从零开始嘛，是吗？哇，我们也可以说，你这么多烦恼的，你还说你要断烦恼？要呢？但是结果就是因为有烦恼，我才要去断烦恼，是吗？就是这样咯。佛说菩萨道，佛说解脱道，等等是为谁说？当然就是为我们，我这个烦恼深重的众生说的。就是因为有烦恼哦，所以才要学佛了。就是因为我现在没有慈悲心，我所以要，因为慈悲心是就是我们学佛要有的，所以我来去培养我的慈悲心嘛。虽然我每次都在称心，但是还在学嘛，忏悔、惭愧、忏悔，学啊。这些我们都要自己理解清楚来啦。这样我们才不会误会自己，也不会让别人来误会我们呢。所以啊，菩萨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他是有大慈悲、大愿力，发心救度一切众生的。所以菩萨发心就是什么？自己还没有得度，先度人。他是用这样的发心，就是利他为上首了。但是你利他为上首，但是要怎么样？尽心第一了。所以尽心第一，利他为上了。发心要远大，发心远大。但是你做的时候要从脚跟下做起啊，要切近处做起啊，那就尽心第一。发心要远大了。这个，所以我们说，菩萨还没有自己还不能够得度，先度人，但是发心。那要怎么度人？要怎么度人啊？所以要尽心第一了。自己都没办法度，你怎么去度人？但是你的发心要远大，就是我现在不能度人，我就是要去成就什么？我能够度人的这个能力，我去学啊，那就对了，那就菩萨发心了。在修行的过程就是这样的，发心救度一切众生，而且一直是发心信愿来去行的，有大悲心，有大力啊，所以等到自己证悟了。还是不断的救度众生，那成佛呢？更不用讲了，菩萨都这样了，何况是成佛？所以哦，你看，在利他当中完成自利，自利究竟有没有完成？才是究竟的利他，尽未来际的利他啊，真不可思议。你看到、哦、佛是无学是吗？啊，无学他的事情才多，尽未来际的无私普应了。所以在为人利他所受的苦难啊，在为人利他所受的苦难，在菩萨觉得是怎样？无上的安慰，最大的喜悦，没有比这个再更幸福的。我们应该，虽然我没有这样的境界。我们应该要相信这样的，所以涅槃乐束缚不了他，涅槃乐束缚不了他。我们在这样的修行过程当中，我们就有这样的觉知咯。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就要不厌生死，但是不行涅槃，不厌生死，虽然不行涅槃，但是还像不像声闻这样的心求涅槃？但是我们还是没有否定生死苦涅槃乐，所以不厌生死，他不会恋着生死， 不信涅槃，他会向涅槃的方向前进。因为没有否定生死涅槃的幻象啊，没有否定它。这些都要在性空缘起，缘起性空的这样的义理当中，好好的去深刻化，看清楚它了。不是只是在感情上说，感情上说是持续不了多久的。义理上深刻的让我们很正确的明白，这样的义理呢，就会支撑着我们在行，来行，空有无碍的去行。那时候啊，这个所以可以理解，为人利他所受的苦难，菩萨是觉得最无上的安慰了，最大的喜乐。所以啊，导师在成佛之道不是这样说到，说到布施啊，有别人来求我们来，像我们布施啊，哦，那菩萨会感到比那个涅槃的还快乐，就这个咯，就这个，因为我们可以理解像父母亲一样咯。父母亲是解决他自己的痛苦，还是解决孩子的痛苦，让他最快乐？都还在世间看到了。所以啊，真正能够温暖我们的是慈悲，因为我们就是有情嘛，这个有情是吧？不是现在世间呢、啊，很多很多的大企业家、大成就家了，回过头来都要照顾家庭了、啊。他有时候会后悔什么什么的，是吗？啊，他以前怎么样对家庭怎么样？那你看喽、哦，真正能够温暖的是那个情，但是我们都把那个用的不太好了，是吧？无明盖爱结系嘛，用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要净化它，转化它。所以如果以正见呢、啊，就是。就大圣般若那正见，观察空有无碍，就是慈悲跟智慧，而同时再去行，然后再观察我们的内心，因为我们的还是情啊，有情那个情，然后心什么，这样的话，我们就渐渐的会让佛法来调教我们了。这个菩萨觉得这样的菩萨不单单是那大菩萨咯。我说我们在学佛的过程当中，在闻慧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要慢慢去体会它咯。或者我们这个闻慧没有去改善这个，我们怎么可能，那个时候我们怎么可能行得下去，那个时候我们怎么可能在那个时候达到那个目标，不可能的。如果没有这样，没有这样让我们的慈悲啊跟着我们的智慧起来啊，多而胜，多而胜。有三乘共空，菩萨都这样了，何况是佛？那我们就要以这样的，如果以发菩提心，我们就要以这样模范来去培养我们啊。从哪里开始？哎，从幼稚园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的那个时候来培养我们的智慧慈悲。在能力越高的时候。那个智慧越高的时候，慈悲就会越高，那才是了。正到涅槃，他才有可能无住涅槃，否则一定驻足在涅槃当中。我们说到利他为上首，不要说哎，我就在利他。菩萨是有智慧分的，一定要在利他当中就能够利益到自己。渐渐低，我们刚开始渐渐低，利他为上是吗？渐渐低，所以菩萨不会一直向外的啦。大悲为上首，那不是一味的向外，不要离开自己向外。所以在帮助别人，我们自己就会帮助到自己的。这个就是世间讲的是吗？面对阳光，你去帮助别人。你的烦恼就会减少，是吗？那这跟佛还是有差别咯，还是有差别。所以咯，我们佛法是离两边行中道，是吗？离苦乐行不苦不乐，是吗？ 但是佛法是离两边，世间是如果说中庸啦、啊、中道中庸啦、啊，如果儒家它是有两边起中间，有两边起中间，但是佛法是离两边，离两边所行出来的事行呢，还是一样，还是一样在中间，那是更中间，但是好像外表看起来好像都一样，但是大大的不同，大大的不同，它是离两边的。离爱取了，离爱取，虽然表现出来还是在中间，但是不一样的。所以同样在行人间正行呢、啊，那是菩萨道咯，发大乘三心的在行人间正行，那是菩萨道。那一般人所行的人间正行呢，他还是在人天，还是在人天？为什么？他还有两边。他还在执取，但虽然还是一样人间正行，所以咯，这些我们都要去体会了。真正能够出世间还是空寂性，但是大乘的空寂性呢，是不离世间的空寂性，就是不离有的空，空有外，就在这里，慈悲也在这里，因为只有世间有的那一部分才有空啊，又不能够不会离开它，但是又能够超越出世间空寂性。这里就特别在说明他们齁。所以这一部分啊，各位啊，回去啊，要精读的书啊，我们自己要有精读的书哦。我们有些略读的什么，我们自己一定要找到自己精读的书。每次精读它。觉得有进步还是在看。在看。由于菩萨悲愿力的熏发啊，到了成佛啊，哇，虽然圆满的证入涅槃，圆满的证入涅槃，就是证入实际了啦，跟阿罗一样证入实际，那是不一样咯。阿罗汉证入实际他没事了，但是佛证入实际，那时候就是不是像八地菩萨的无住涅槃咯，证入实际之下他还是无住，如果八地菩萨证入实际啊，他有住了，有住。但是佛呢真入实际他还是无住，究竟的无住，他但是他真入实际了，他已经到家了，真的到家。诶，所以可以啊、哦、我们要觉得很安慰，诶，真正有到家的时候，虽然还要这么久的时间是吧，诶，真正有到家了。这样的到家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哦、创造神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啊，不到家了。所以啊，所以啊，婆罗门教有一种解释啊，为什么你这个创造那个放半天，你没事干嘛创造世界啊？你没事创造这个世界，世界又不圆满，不然你创造一个好的，那你创造不圆满，你为什么要创造？有一派的解释就是为了什么游戏啊？为了游戏，你看，那怎么能够到家？怎么能够无视啊？怎么能够无视？但是佛法的无视啊，还真的有事，尽未来际无时不厌。不学这个法，还要学什么法？我现在没能力学，我就是要，就是不懂，但是就是要学啊，不然怎么办？我们就是要不是要学吗？我们学什么不是从不懂开始吗？都这样学了。所以咯，成佛虽然究竟圆满的证入涅槃，但是度生无尽的悲怨呢、啊，成为不动本寂而起的妙用的动力。不动本寂而起妙用的动力就在不动本寂，就是悲怨悲力，因为它动力。什么叫不动本寂啊？二谛变观呢、啊？不动本寂就是还在空寂性，本寂就是空寂性呢、啊，空寂性不动空寂性，二谛变观而起妙用的动力，这动力就是那悲厌悲厌力，这样就无尽起的救度众生哦，这就是大大不同于小圣者的见地了。小圣者入涅槃不单是阿罗汉，佛也一样入涅槃没事的，哎。 跟世间完全没关系。我刚才说到有部它是非生灭智，连智也不限的，非生灭智。如果南传现在有些部派，南传呢现在就是非生，虽然是有智有心，但是还是跟这个世间没关系，没关系。其实啊，有没有都细论了，是吧？如果以《暗经》的说啊，那有佛在世间的时候存在细论，佛在世间的时候还在世间哦。你说那存在也细论，不存在也细论，何关诸灭？一切细论，也细论。而啦，如果说大众部，大众部就是有色有心，有色有心啊。大圣呢，还是有色有心，但是入涅槃，你不要再说有色有心了，没有了，幻现出来。如果你要说的话，要说的话，那是什么？要说的时候，如果三身，那是报身，报身。如果二身说啦，法身跟身身来讲，法身就色什么？色报身。但是那报身呢、啊？那是在二谛并观之下说的。你不要说他有，说他无。二谛并观，幻现来说可以。幻现来说，所以证入毕竟空寂当中，一切皆明不可说。但是，一切毕竟空有没有妨害如幻？有没有？二谛并观，佛是亲证到那一部分的。但是圆满成佛以后，圆满成佛以后呢，救度众生哦，就不像众生一样，就不像哦众生在救度众生一样了，他不会就此就不救彼，或再彼就不在此，就是哦，自己佛本身他不会说只救这个就不救彼，就是只救这个就不能够救彼，所以观世音菩萨都这样咯。千处祈求，现在这个时候千处祈求，他千处现了。观世音菩萨都这样了，何况是佛？所以不会就此就不就彼，或者是再彼就不在此，或者是自己了。观世音菩萨没有个住处了，没有个住处了。这不是我们前面讲的啦，入涅槃不要说还有一个一个的啦，说这个阿罗汉到哪里去了？他也是无在无在的啦。那何况是佛，是吧？所以也在不会是在彼就不在此，就不会说啊，佛陀在这个地方，他不会就不会在哪个地方了。就像我们是说，我在这里就不会到那里。佛不会的，证入空寂性，空寂就迷一切相，就像我们说，可以说黄河的水、什么的水去入到大海，可以说是吧？那如果等到入到大海，你不要说这个还是黄河的水，那是什么长江的水了？入了大海就不用说了啦，空寂性，所以咯，就不像咯，不像一般的众生这样了，救这个就不救那个，或者再比就不在此，再比就不在这个地方了。这个救此不救彼啊，我们可以说。同时都救，也可以说，哎，我们世间呢、啊，哎，这个喜欢跟我有就是他是吗？那个不喜欢，我就不太关心他是吗？哎，都可以种种解释，但是更深刻的解释就是，都救，同时，毕竟空寂性之下呢，佛的涅槃是无在无不在的啦，他是什么样？是随众生的善根力所感而起应化现身，尤其啊，佛是无量劫的大悲心经，再怎么样大悲心经，一切法当中，一切法当中在行大悲心经，一切的善法，所以他所证入的空寂性是什么？证入在空寂性的底里，就是骗一切法，骗一切法的一位相，所以。怎么能够说他在哪里？阿罗汉入涅槃都不可说，何况是佛？ 所以任何的地方，只要任何地方众生有求，佛就应。如果要跟我找我讨论呢、啊，你千万就要到我面前了，离我远一点，我就不知道了。佛不是了，佛不是，无在无不在，是随众生的善根力，就是众生的善根力所感，就是众生有感，那个感要善根，感了佛就应，我就应，应化起来就现身说法了哈。佛波涅盘。佛涅槃是有感必应的，有感必应，它是自然起用，自然起用不用作意跟功力，不用了，自然。观世音菩萨都这样了，何况是佛？何况是佛？但是我刚才说到，不要把他佛当成哦没有感情的，好像机械人这样反应了，不是了，大悲。像我们呢、啊，要救人，看那苦难，看久了哈、哦，看久了有点麻木嘞。去医院看死人，看久了哈、哦，哎，麻木了。不麻木，我们慈悲可能更起来是吧？哎，等下看久麻木、哦，哎，我们看更看清的时候，哎，有时候感觉哦，我们自己的慈悲，哎，好像减弱是吗？啊，烦恼就是这样喽、哦，烦恼。所以这份增强了、啊，那地方就另外地方就减弱，所以学佛真是最吉祥的嘞，真吉祥，随时都能可以看到我们自己，要加强，要加强的，是吧？所以我常举那个例子了，哎，色界天没有嗔心的，慢心起来，是吧？比较有智慧的人，哎，比较冷酷一点。比较没有人情味的，有人情味的，哎、欸，就比较随便，是吧？比较啊，不去思考。所以，真的只有佛了。我们三心呢、啊，就三心：智慧、慈悲，是吗？智慧、慈悲，智慧、慈悲，还有信愿，是吗？就思想、感情、意志的，是吗？啊，总是在冲突了、啊。我们内心都在冲突的了。但是学佛真好，是吧？同时我们就可以去调教我们那部分哦，调教改善它，改善它。哎、欸，心理学也讲不到，因为我在最根源的看清楚它了，依法来看它，还是没有离开缘起现象了。因为不管什么身体啦、心理啦等等的，都还是缘起法了。我们要看到它的相应相应现。佛波涅槃像日光的普照一切，像日光普照一切，而一个一个的众生就好像一所所一所一所的房屋了，房屋哦，有的房子那方的窗是吗？有的圆的窗嘛，这样光射进来，方的窗射进来的光就是方光是吗？圆的窗户射进来的光那就圆光，我们刚才了之譬喻嘛，佛波涅槃就好像太阳光的普照一切一样、啊嗯、所以光本身对于佛光本身没有方圆可以说了，但是在佛在众生这一部分就有方圆可说，所以佛是有感而应是吗？感的是方光，佛应、感的是方窗，佛应的就是方光，这样可以理解了、嗯、所以咯，我光本身是没有方圆的了、一样咯，这是在说慈悲是吗？一样，智慧一样，我们刚才前面讲那个智慧一样，也可以用虚空来做比较，用虚空来做比较。所以咯，现一切身，说一切法，现一切身说一切法，都是随众生的机感而现的啦。例如释迦佛啦，就是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在此土诞生、出家、成佛、说法、入涅槃，都是应化身。圆证涅槃的佛啊，早就证入法身的啦。 所以啊，如果想象圆证涅槃的佛是一个个的，在这里在那里，是长寿是短寿，就不能够了解大圣涅槃的真正意义，不知道应化身的真意啊。所以啊，我们要理解哦，我们现在看到的释迦牟尼佛了哈，佛陀时代就是2000多年前诞生的了。纵然是那个时候的佛弟子啊，看到的那个一个那个佛，那是应化身啊，所以要见法即见佛，要见那个法身。所以啊，不是传说吗？佛为他的母亲说法。下回到人间哈，一个比丘尼化成龙王先见佛我第一个见你，他说不是是吗？是悉菩提先见，那个先见法身，所以不是一个一个的啦，不是一个一个，那是化身，那化身，所以必须要放弃小我个体的观念，才能够。误解证入涅槃的可能啊，这个还是在做说明啊。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佛，看到释迦牟尼佛，这样他只是应化身，我们没有看到他法身啊。涅槃啊，涅槃是没有人我等种种分别的啦，所以了解涅槃，非从生死苦果及小我个体的消解去了解不可啦，还是这个啦。入了涅槃以后，如果说入了涅槃要说永恒，这就是永恒了。我们不能说永恒，这个就是永恒，因为一切都圆满了，也不会再增加，也不会再减少，也就不会变的了，不会变，永恒。要说福乐，那是最福乐。要说自由，这最自由了。我们不是说我就主宰吗？啊，主宰最自在的了，最自在，毫无牵挂。也毫没有染污了，最清净了。所以啊，有的经典描述涅槃是常乐我净了，这个我啊是自由自在的，就像我们说的主宰是吗？自我做主是吧？自主自在，这主要是自在了。所以我们说佛是法王，什么叫法王？以法自在。王啊，要做什么都可以做是吗？世间的王要做什么都可以做。要你死你就要死是吗？中国也不是说吗，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是吗？要你怎么样，就是说伴君如伴虎是吗？王世间王，佛呢是法王，什么叫法王？以法自在啦，以法自在，那这就我了，反正我们主宰嘛，所以这个我啊是自由自在的意思啊，不要以小我的个体去推论它，而佛则永远是在我见当中啊打转的，它是不可能怎样。不可能入涅槃的啦，不可能入涅槃。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啦，我们今天就上到这个地方了。我们这学期是还有一堂课是吗？还有一堂课，正好可以做一个结束了哈。下一堂课我们就会说到，那我们这一段是在说到大圣，我们说大圣有三系啦，这主要是在说到空中，就是依着涅槃的一般意义在深化它，还是不离开共三圣这样的涅槃深化到底里。那接下来我们就会谈到大圣有中的特色了。在这部分可能下一次我们会再会说到，就是大乘三系之间的一些差别线因为已经谈到这里了嘛，已经在说到大乘三系的涅槃观了嘛，所以再跟大家顺带跟大家说到大乘三系的就是义理上的不同了。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说到这个地方，我们来做回向。